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。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礼拜二。今日的内容提要有：巅峰之战，歼31能否击落 F-35 战机？美众议院将投票 ,DC 是否建州？拜登首次承认边境移民潮是危机。据于亲中共， NBA 收视率近历史低点。未来中国年出生人数恐跌破1000万。女子大闹国际车展，特斯拉回应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据国家利益杂志4月18号的文章，针对中共的歼31和美国的 F-35 做了比较。俗语说，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。在军事硬件的世界里面，肯定有很多模仿，尤其是在飞机方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在军事奉承方面可以说是最真诚的国家之一。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-22 战机在中共歼20上的影响，俄罗斯苏霍伊公司的苏-33战机在中共歼15上的影响，而家中共的第五代歼31战机本质上不过是一架印有中国制造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-35 攻击战机。军事专家克里斯奥斯本 Chris Osborne 上个礼拜为福克斯撰文写道，实际上自歼31首次亮相以来，所有歼31的照片和效果图都透露出和美国 F-35 惊人的相似。鉴于众所周知的中国有纪录的网络间谍工作，这个并不令人感到惊讶。报道说，虽然中共可能从美国摄取了很多数据来制造歼31，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同真正的 F-35 竞争。中共官员还不清楚歼31是否会拥有美国第五代战斗机同样的隐身能力。而中共战机在航展上亮相时得到了很多的负面评价，目前不清楚的是歼31是否可以在中共海军的两艘母舰上运行，是否打算给外国客户和 F-35 竞争，因为它可能会提供给那些无法购买真正 F-35 的国家更便宜的价格。美国众议院将在4月22号就华盛顿特区建州问题进行表决。该法案将使华盛顿特区成为美国第51个州。如果通过，美国国旗上可能很快就会多一火星。该法案先是在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以25-19票数通过，再进入众院。该立法有215个民主党共同提案人，很可能在众议院通过，但所有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。目前还不知道该法案能否顺利通过国会两院。由于特区绝大多数是民主党选民，川普曾经评论说，如果这个法案通过，参议院将拥有两个自动的民主党人职位。在特区市长鲍泽 Miriel Bowser 和代表洛顿 Eleanor Holmes Lawton 支持下，法案进入了国会。很多人认为将华盛顿特区变成一个州，只是民主党在参议院获得更多权力的另一种方式。4月18号，拜登在德拉华州被媒体问及边境移民问题的时候，首次将美墨边境创纪录的移民潮称作是一场危机，并承认这种情况破坏了美国接收难民计划。拜登表示将增加获准进入美国的难民人数，还需要解决边境上同年轻人相关联的危机。拜登上个礼拜五发布一项命令，维持川普时代设定的难民准入美国人数的上限为 1.5 万人。但是几个小时后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Jen Psaki 发表声明，推翻了该项命令。为此有国会议员指责说，此举是可耻的违背承诺，完全不可接受。此前多家媒体报道，拜登一直拒绝将美边境地区移民人数激增称为一场危机。仅今年3月到达美国边境地区的难民人数就高达17几万人，但拜登政府始终将其描述为一项挑战，并将这个归咎于川普政府取消庇护的有关政策。而一些新闻机构的编辑和记者也被告知， 不要将南部边境移民潮称为危机。有分析说，这次拜登承认边境局势是一场危机，还不清楚是他在这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心软了，还是在同记者坦诚交谈时失言了。据布莱特巴特4月18号的报道， NBA 再次遭遇收视灾难，自2011-12 赛季以来， ABC 的收视率下降了 45%， TNT 下降了 40%， ESPN 下降了 20%。 过去的两届 NBA 总决赛每届都是一跌再跌，去年的收视率下跌了 51%， 创下总冠军赛的历史新低。最惨的是总决赛同比下降了近 70%。 到目前为止，根据体育部的数据， NBA 比赛的平均收视率只有283万。作为对比， NBC 的电视剧黑名单最近的剧集平均收视率约是330万。ABC 的电视剧好医生平均周收视率有400几万，都比 NBA 比赛收视率高。但是从历史上看，体育节目的收视率都是超过任何一部常规电视剧的。去年9月，哈里斯的一项民调发现，自认为是体育迷的受访者中，有 39% 的人认为 NBA 已经变得过于政治化。19% 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已经因为 NBA 和中共国的深厚联系而对职业篮球望而却步。 NBA 2020年的赛季重拳纵扬了反美的黑名贵议程，但是通过民众对左翼主义的反应，可能被 NBC 老板西尔弗阿登肖法感到恐慌。之后他表示，这次赛季将不展现对黑名贵更公开的支持。西尔弗去年10月份说，我的感觉是会有些回归正常，那些政治讯息很大程度上会留给场外的人去传递，而且我理解民众的意思，虽然站在你这边，但是想看篮球赛是第一的。报道最后说，但是2021赛季的收视率说明西尔弗可能明白的已经太迟了。央视财经4月18号报道，2018年的数据显示，大陆单身成年人口高达 2.4 亿人，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字会接近1亿。当日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静表示，2021年至2025年出生的人口可能会跌破1000万大关。按照这个趋势发展，中国的总人口数量就可能会出现负增长。而近年中共官方数十年倡导的晚婚晚育已经逐渐演变成不婚不育，当局不断出招来控制离婚率，鼓励适龄人群生育，但却被老百姓痛批。在网上的一段视频那里，一东北女孩气愤地回对，要生你们专家生啦。17号大陆网易新闻还引用中共经济学专家任泽平的话讲，晚婚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，严重拖累国家外财政。对此网友表示，到底是哪个在这里拖累哪个，百姓都快被你们累死了逼死了，你们是人吗？还有网友说，人多不好管，当年大肆宣传政府来养老来忽悠老百姓，四亿人死于计划生育政策之下，结果造成人口老化和养老问题，而家仲喺度挥金如土，金钱外交、贪腐、军费、维稳费，就系唔想养老，仲想住打战，将人民当炮灰。为响应呢个号召，喺农村墙上仲出现一啲狠话标语，写住一人拒绝多生，全村人工受精。但系早喺80年代，村里面嘅墙上标语确实写住一人超生，全村结扎。为此网友贴出不少类似前后对比的墙上标语，比如以前是一胎长二胎佛，三胎四胎监狱拍，今后是二胎长一胎佛，丁克不育都该寡，以前是贫困山区要上富，小生孩子多种树，今后是农村要上富，多生孩子多收老。当前中国老年化好严重，2019年末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 2.54 亿， 占总人口比重的 18.1%， 已经超过少儿人口比重，而且出生人口还在度锐减。初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6万人一直到2019年的1380万人。北京时间4月19号是上海国际车展首日，一女子身着写着刹车失灵的字样 T 恤，站在特斯拉展位的红色车的车顶上维权，呼叫刹车失灵，并撕毁了车展上的广告栏。随后该女子被现场保安和公安人员强行抬走，场面一度相当混乱，现场有人衣服被扯破，其同伴还连连高呼特斯拉滚出去。有六媒说该女子被派出所带走调查。下午近三点，特斯拉在社交平台上就此事回应说，该车主通过非常规方式获取证件进入展馆，在展台周围做直播，现场工作人员多次劝解，但这位车主并未停止相关行为，严重影响展会秩序，所以请保安和公安人员将其劝离。特斯拉还表示，该车主此前曾因为超速违章发生碰撞事故，之后以产品质量为由坚持要求退车。近两个月以来，我们始终保持和车主积极协商，表示愿意协助完成检测、维修和保险理赔事宜，同时提出多种的解决方案。但是由于车主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第三方检测，并强烈拒绝我们提出的所有方案。对此，很多网民质疑是官方有组织安排的。有网民表示，如果是国产品牌的电车的话，他早就被架出场了，怎可能被他爬到车上。有经济学者表示，中共当局对特斯拉动手的信号越来越多。此前中共政府以限制军方、敏感行业国企和重要机关的人员使用特斯拉汽车，理由是担心该汽车可能导致国家安全信息泄露。今天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订阅，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，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。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，欢迎转发，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再见。